大家不断地为我们晨曦会的事工来带导和支持。呀，这次呀，之前我们已经非常欢喜，因为晨曦会买到一块农场。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 update， 呀，可能大家有一些人已经读了我们的带导信。呀，但是因为当我们要扩大，把那个农场的房子弄得更大，我们去申请这个 permit 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个地呀是一个属于农地，然后农地呢有限制呀，农地受限制呀，我们叫做 community care。 所以呢有两种，第一六个人，最多六个人，然后呢第二就是 expanded 超过六个人。那超过六个人的，如果农地必须要十个 acre， 我们现在的地才 4.9 acre 呀，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忽视呀，我们没有之前没有很好的去问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董事同工们开会了之后，我们决定要把这个农地再卖出去，然后再重新买一个农地。所以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个对不起呀，也希望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祷告，让这些都能够很顺利的进行。好，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关于到神使用软弱的人呀。当然要讲软弱，这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软弱，是不是？但是我很想让我们一起来看从约拿身上神怎么样使用约拿来成就大事。好，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已经阅读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当我们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可以进入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让蒙你悦纳。感谢你，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托于你，无论讲的听的，让能够蒙造就，让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被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约拿的时候，在你的思想当中呀出现，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什么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大义呀。我也是，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从小在主日学长大，我是基督教家庭第一，我现在是第五代，所以呢我的老师常常讲约拿的故事，但是我给我印象深刻就是大鱼，就是约拿被吞到大鱼的肚子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很让我们到后来只记住大鱼大鱼大鱼，但是其他部分忘记了。还有什么你想到的呀？还有怪盗呀，这个可能有一些人说尼尼微城的人呀，或者约拿这个人。但是如果我们要来看，其实谁是约拿书的一个主角，叫主角或者主角都可以。好，是谁呢？大鱼其实出现只有四次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呢很奇怪，我们经常说大鱼其实不是很多次出现。OK， 尼尼微城这个出现只有九次，约拿出现十八次，神出现三十八次。所以如果我们注意整本 约拿书，我们会发现其实约拿不是故事的主角，而是神，神才是主角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整本书里面神在工作，神在引导，约拿是很被动的，是不是很被动的。好，我们来看，当我们说神使用软弱的人，在这里呢，神使用谁呢？当然神使用约拿，不单单使用约拿，他还可以使用大鱼，还可以使用比马术，是不是？还可以使用小虫，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东西，甚至使用每一件他要使用的，每一个人他要使用的。那约拿是怎么样的人呢？是神可以使用他。其实我们来看他的生命当中，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先知。我们来看第一，他的名字和他个人的矛盾，他跟他个人，他的名字约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约拿有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鸽子，他的名字是鸽子的意思。当你想到鸽子，你想到什么？在圣经里面，当提到鸽子的时候，是好的或者不好的？都是好的，很正面的，是不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鸽子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创世纪，那个挪亚，是不是？第一次挪亚要放出一只乌鸦，为了要知道水退了没有，是不是？那个乌鸦完成任务没有？没有。后来呢，挪亚又放了鸽子出去，鸽子回来，第二次出去又回来，叼着什么？橄榄树枝。后来联合国把这个鸽子跟橄榄叶象征什么？和平，象征和平。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鸽子它可以被信任，可以完成任务，很忠心的。不单单那样，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我派你们到狼群里面，你们要怎么样？驯良像鸽子。什么叫做驯良？其实他的意思也可以和善，善良。在这个新译本用的这个翻译是纯洁，纯洁。当我们提到这个鸽子的时候，它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又提到在新约里面提到鸽子也象征圣灵，所以呢，就是神的同在，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约拿对于希伯来人来说，当一个人被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也是非常重视这个名字，是不是？当我给我的儿子取名字 Enoch， 以诺，他的中文名字是黄圣恩。英文 Enoch 为什么给他们取个名字 Enoch？ 我希望他能够与神同行。我给他中文名字黄圣恩，丰盛的恩典，让他能够知道他生命当中都是恩典。所以有意义的约拿，当他父母给他起名字约拿，鸽子。其实他父母也希望约拿 以后也能够活出像有鸽子的那种他的性格呀，或者他的象征，他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来看约拿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完完相反，很有矛盾呀。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呀？当神要他去服侍，他反而他逃跑，他不完成任务，他不愿意，不是不完成，他不愿意去完成任务，他很不忠心，甚至他的存在带来怎么样灾难，是不是带来死亡？所以约拿这个人，这个名字呀，跟他的歌，他本人真的有矛盾。他不像约瑟，约瑟他在埃及的时候是埃及人，波提法他的家呀被神所祝福，他的到来带来祝福，他的存在带到周围的人祝福。但是约拿他带来死亡，差一点所有的人因他而死。第二点，他的先知身份和侄子的矛盾。他的身份是什么？先知。但是呢，他在做先知的时候很有矛盾。我们来看一下约拿，或者我们先想一想，约拿不单单他是先知，他也是宣教士，他被差派到另外外邦人那里。所以呢，那个是宣教士。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是先知或者宣教士，你应该想他的心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很爱灵魂，应该是这样吧？呀，是应该非常爱灵魂的人，所以才会离开他的家乡，到其他的地方去宣教，甚至很受苦等等。在我们的想象就是这样，但是约拿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不是有那种像那个父亲的心，当浪子回来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呢？有没有？当神叫他去，他不愿意去，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因为约拿知道尼尼微人呀都是一个很败坏的，他的罪不能赦免，他的罪太恐怖了呀，所以呢他不愿意去。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约拿，他当神让他去了之后，他成为了，让这个尼尼微人都悔改了之后，他反而在那个时候怎么样？非常生气，不单单生气，甚至求死，是不是？到后来他也求死了，他对神大发脾气。他提出理由，我知道，因为你是有恩慈的，所以我也不愿意去，我不愿意看到他们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他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呢？因为尼尼微人或者亚述人，他们是非常恶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当他们去打另外一些的民族或者国，那些男人他们会把他鼻子把他扒出来，手把他扒掉，脚扒掉，甚至有一些人把他绑在地上，活活的把他的皮割下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这个在历史上记载他们有多残忍。 如果你是约拿，你会去告诉他们神要灭他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他是先知，我们说我们不，当然了，我们不是先知嘛，所以你可以有理由，但是他是先知，怎么可以不愿意去呢？第三点，他的神学观和生活的矛盾，神学观跟他的生活有矛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有正确或者错误的神学观？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神学观会从他的生活、他的言语、他的行为活出来，是不是？你所信的呀，真或假，你会在你的言语和行为上活出来。当然有了，有一些人很会演呀，但是这个演要演多久呀？所以呢，我们来看约拿，他在他的神学观是怎么样的神学观？如果你看第一章第五节，在那里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五节，水手们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都抛在海中，为要使海清些，使船清些。然后呢，第九节在那里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海昌旱地之天上的神。所以约拿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这个耶和华是怎么样的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所以现在有海浪这么大，风浪这么大，那是我的耶和华，我的神会掌控的，这些都是他创造的，这些都是在他的控制底下。所以我们来看约拿，他的神学观对吗？他拜的神是正确的神吗？是的。水手们或者这些船上的人，他们所拜的神是正确的神吗？他们多神论，是不是？但是我们来看两个不同的神学观，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当然我们会说对的应该要活出正确的生活来，错的他的生活他的行为肯定会乱七八糟。但是我们往往看到的完全相反，当发生海浪的时候怎么样？船上的人怎么样？都祷告，都努力，是不是？都把东西丢在海里，让这个船可以轻一点。祷告，努力，哇，这个很重要。这两件事是我们必须做的。Era et labora， 这个是拉丁文。Ora et labora，ora 是祷告 ，labora 是工作，所以我们祷告也要工作，也要去做，神要用我们去做。这些外邦人，这些不认识真神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祷告，但是约拿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下到舱底下什么都不做，也不祷告，甚至在那里睡觉，甚至被提醒，嘿，你赶紧对你的神祷告啊。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有一天你发生一些事情，或者你家人不信主，他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啊，你会不会觉得多丢脸啊？既然我们忘记了做这件事情。我有一次我很慌张，有一件事情发生，我忘记了那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妹妹告诉我，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那个时候我脸不知道要放在哪里，他既然提醒我要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 神学观跟他的行为、他的生活完全是相反的，完全是矛盾的。怎么样的一个先知，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在他脑海里，甚至当抽签抽到月拿就是祸首，他就是灾星。请问这些水手们怎么办？月拿说把我抛在海里，海马上平静，他们有马上做吗？没有。为什么他们没有马上做？爱他，是不是？他说如果要得救，我们全部都得救。他们还尽力的，一起的，拼命的，为了月拿。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是一个灾星在你们当中，就是因为他让你们损失了很多，你会还想救他吗？你赶紧滚开呀！你死了好，对我们是好的，是不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的观念，是我们要的。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不是认识真神的，他反而有这样的一个爱心。这个好像要把给耶拿一个巴掌。我叫你，神叫你到尼尼微，有12万人在那里，让他们悔改，你居然不去。你在这里成为别人的灾难，别人还愿意要救你，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神学观和他的生活有矛盾。请问我们每一个人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名字，现在我们是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份，甚至我们的神学观都是对的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现在神的儿女，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活出神的儿女的样式？我们的神学观说我们经常很会辩论，甚至有时候，但是我们是不是活出来呢？我们不需要辩论，多用我们的生活来表达我们的信仰，人人可以看到，可以清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月拿这样的一个人有多好啊！但是神既然使用这样的一个人，神为什么要使用这么软弱的约拿呢？从约拿身上，让我们来看，为什么要让使用约拿来服侍他？第一，我们可以说服侍是恩典。服侍与恩典是不能分开的。当我读约拿书，其实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神啊，难道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吗？难道没有其他比较好的人吗？你既然还要选这样差劲的人，不是吗？我们可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神既然就是选择他，神还要使用他，越拿不符合条件，如果他要当先知完全不符合，但是神还是使用他。所以我们看到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能够服侍神，其实这是就是恩典。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我们自己一个经历，经常有一个经历，当我们的孩子要帮一些忙， 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说不要了，不要，因为越帮越忙，是不是？他帮了之后呢，我们要做的收拾更多更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叫他好，你已经帮我了忙，如果你在那里安安静静不闹就好，是不是这样？啊，大家都笑了，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有一个妈妈呢，她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她有一次她病倒了，在床上她不能起来。她有一个很小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呢很贴心，她是说，她就开始为她妈妈拿杂志，让她妈妈可以看杂志，然后呢泡了一杯茶给她妈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那妈妈非常开心，然后这妈妈说，我没想到你还可以帮我忙，甚至还可以泡茶，我从来没看过你做这件事情，你怎么做的？很简单啊，我就是把水烧开，然后把茶叶全部丢进去，后来呢 要用过滤网过滤，把这个茶过滤到让那个茶叶不会掉在这个杯里面。但是妈妈，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的过滤网呢放得太高了，我没办法拿不着，所以呢我就用了苍蝇拍。这个妈妈听到哇，马上在嘴巴里的就吐出来，但是呢怎么办，大部分的水已经在肚子里了。然后她妈妈，这个小女孩看了之后呢，以为妈妈这个做错了事情，但是他说，妈妈不要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不是用新的，我用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就是像这个小女孩一样，神要使用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为神做事呢？我记得当我读神学，然后呢开始要写见证，为神的呼召，为什么你要去读神学，我要写见证。然后呢我第二年我必须要去实习两个月，在不同的教会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请你上来分享见证，为什么你要先奉献全时间服侍神。我记得我常常写的是什么，我读神学不是因为没有其他路可走，我有多好啊，简直来说，短说我要写出来是说我有多厉害，我有多好，所以呢我来服侍神，走这一条道路。但是我服侍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往往教会出问题，很多都是传道人、执事在搞的。我发现，我也做了不少的问题，在服侍当中。所以我们说，我们有多好，来服侍神，真的吗？亲爱弟兄姐妹，服侍是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多好，你也不用觉得我现在不够好，我要等到我好了我才来服侍神。我告诉你，你永远等不到那一天。如果神能够让我们去服侍，是一个恩典，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不配。第二点，服侍以塑造。当我们讲到这个恩典，当然这个恩典也是有一个改变塑造的，如果没有这个恩典会破坏，不是吗？这个恩典让我们觉得啊，没关系啊，我就是软弱吗？那我就一直这样下去啦，我不用改变啦，我也不用装备啦，我就这样，神来，对神来说还 OK 啊。这个不对， 这样的观念就错误的。但是很多时候在服事当中也是一个塑造，边服事神边塑造我们。在服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件，我们看到我们的恩赐，我们的长处。哦，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你越做你越觉得呀越好呀。哦，神原来有给我这样的一个恩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短处，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软弱。所以在服事当中，我们才能够发现，哦，原来我不够爱心，我不够耐心呀，我不会被人批评。当人家讲我一句话，我就整个受不了了，放鸡蛋在这里都会熟的，我下次不再服侍了，不是吗？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所以我们看到月呢，他也是如此的。当他服侍的时候，神其实在塑造他，神用这个船上的人来提醒他怎么样去爱一个不可爱的，怎么样去爱一个给他们带来麻烦灾难的人。神使用这个船上的人，然后呢，神也当尼尼微人这个悔改之后，约拿在那里埋怨，是不是？神怎么样来提醒他？给他长一棵蓖麻树，是不是？然后呢，隔天呢，又虫呢把他吃了，然后死掉。他又很生气，他本来很开心了，有这棵树在旁边。后来神怎么告诉他？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圣经《约拿书》第四章的第九节啊，第十节、十一节。我给你们读：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你岂能不爱惜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很有耐心的，他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蓖麻树就来教导了约拿，真的很了不起。这位神他在塑造约拿，让他唤醒过来。你看，你为了这样，你自己都没有栽种，你没有培养，你都爱惜，那你有看到没有，有这么多人在那里。亲爱的兄弟姐妹，神要塑造我们，神要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是成就他的大事。神自己做事比我们帮他做事还要好，因为我们常常好像要搞砸了任何的事情，但是神他很有耐心。其实他给你机会，给我机会，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像基督，我们的生命更像我们的神一样。所以不要怕，把自己愿意摆上，被神使用。你越服侍，你越被塑造。我很感谢神在程序会服侍，这个服侍的岗位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 很不一样的一个很另类的一个服事。我第一年我已经很受不了了，第一个半年我真的想离开，很受不了，很不容易。这些孩子们进来的，今天可以说哦你很好，明天你批评他，你说了他，他就全部否认了，你说你不爱他，你不关心他，怎么样等等。但是我也发现我的爱不够，我不够耐心，不够爱心。神就这样子塑造我，慢慢的帮助我。我一回头看，我已经走了4年到今天。我要说一句话，得益处的是我，最大的益处就是我。我曾经在教会服侍，我曾经在当宣教师，在中国7年半，在神学院，中国的家这个地下神学院服侍，然后在这个陈锡辉服侍，我觉得陈锡辉的服侍造就我最大的。我也搞砸了不少，可能因为我生气失去了耐心，有一些学员离开，有。但是我要感谢神，神就是这样来栽培我，来塑造我，来改变我。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第三，服事与顺服。我们来看，当然一个人顺服或者不顺服，神仍然能够成就一切。从耶拿的一个故事我们来看，当约拿不顺服，他有没有造就一些的事情来？有，不说没有。当他逃跑，他坐了那个船，最后船上的人都怎么样？都认识了耶和华，是不是啊？然后约拿可以不可以说跟神说：“神啊，你要感谢我啊，因为我不顺服，所以这个船上的人有福了。”如果我顺服，不一定哦，因为我的船又不一样了。这一批人很有福，因为我。然后别忘记了，夜呢，3天3夜在鱼的肚子，这个事件重要不重要？重要。耶稣用来他的仪表，他会3天3夜被埋在地里，是不是啊？他说你们不会看到有任何神迹的，就是约拿的神迹，这个最大的就是他会死而复活，像约拿这样的一个。所以约拿可以不可以跟神说：“神啊，你要谢谢我啊，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耶稣才有这样的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如果耶拿是这样说的，这个没救了。但是我们往往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做错了，然后成就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觉得很了不起。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这两件事情，如果有这些两件事情发生是因为约拿的顺服，这个功劳会归于谁？归于约拿，是不是啊？当然神成就，都是神在成就。但是如果约拿不顺服，不是如果了，他本来就不顺服，我们看到约拿不顺服，他的功劳归给他吗？不是，归不了他了。 因为神在成就的，不是因为他顺服去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愿意来服侍神，让我们用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的心来去做，说神可以悦纳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勉强，有时候我们很不甘愿的，但是神还是会成就这一切事情。但是很可惜，那些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我们一点这个功劳都没有在里面，那不是很可惜吗？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应该要承认我们很软弱。我们能够来服侍神是一个恩典，没有可夸的。然后在这个服侍当中，神真的可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成为更像他。然后呢，我们得用一个顺服的心来完成，使我们的服侍能够来蒙神悦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承认吗？你我是个软弱的人，你愿意吗？来服侍神。我们一起来安静，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来思考，我们已经得到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虽然我们还是很软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来服侍神，这个是更大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件事情，当我们也愿意走出来，让神，我们边服侍神，让神边塑造我们。我们已经在服侍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来顺服，甘心乐意的去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赦免我们，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不放弃我们的神，你也愿意给我们机会来成为你的同工，来服侍你。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但是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来边服侍边被塑造。感谢你，感谢你。如果过去我们在服侍当中已经搞砸了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你仍然愿意使用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学习不容易去批评其他人在服侍当中，你赐给他们机会，让我们也应该来去扶持他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使我们的服侍能够蒙你悦纳。父神，我们要说，你实在太爱我们，对我们很有耐心，很有包容心，我们要献上感恩。 我们如此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